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11月30号，一场名为《回家》的新年音乐会在江苏大剧院奏响。往年新年音乐会呢，关键词无外乎是新年、热烈，而这次最吸引人的却是回家。因为这场音乐会呢，是三位南京籍的音乐家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的盛会，是他们回到家乡的合作，更是对这片故土最深情的回望。很荣幸在开始演出之前，我有机会采访到了指挥家李彪、小提琴家徐阳、钢琴家居小夫这三位旅居海外的南京籍音乐家。艺术家也是城市里的普通人，经历了特殊的2020，他们同我们一样消解着2020的不适与迷茫，对2021充满了期待与祝福。回到南京的他们更是满载着对家乡的无限依恋，言谈中尽是回家的喜悦和满足。采访当中，我问了他们一个同样的问题：在您的心中，最能代表江苏、最有南京气质的乐曲是哪一首？三位老师的回答各有特色，非常精彩。您能猜到几首呢？接下来啊，就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旅美小提琴家徐阳出生于南京，4岁开始学习小提琴。自幼受教于南京艺术学院盛雪王登云教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赴美后获得奥柏林音乐学院学士、茱莉亚音乐学院硕士及著名的南加大音乐学院艺术家证书。徐阳曾荣获一系列国际比赛大奖，2008年他从全世界300名候选人当中脱颖而出，成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终身小提琴家，成为在这个世界级艺术殿堂里获得如此殊荣的唯一中国籍小提琴家。但是啊，您一定想不到，这位杰出的音乐家在海外最高兴的事情呢，居然是他成功学会了自制南京盐水鸭。
徐阳老师，因为我们知道您在2008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的终身小提琴家啊，您也是获得如此殊荣的唯一一个中国籍的小提琴家。那首先请您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样一个殊荣它的概念好吗？
是这样的，就是说大都会歌剧院呢是在纽约的林肯中心，纽约市的林肯中心的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演艺机构。它是全年有260多场演出，然后有2000多个员工。那么这个音乐家呢，就是交响乐团呢是在全世界招考的，那我那年呢是300多个竞选者，那么最后我在300多个竞选者当中考上了这一个职位，那么在2年以后呢拿到了终身制。表演艺术啊，它是特别是歌剧这门艺术，就是它是一个综合的艺术体。那么它在表演的时候有音乐，有歌唱，然后在舞台上还有各种舞美啊，是各种艺术的综合体。所以这是在艺术的档次上，这是最高的一个档次。
那您是出生在我们南京的，也是成长在南京的，您的小提琴启蒙也是在南京是吗？
对。我是4岁的时候和盛中国的父亲盛雪老师学琴的。那么我记得当时非常小非常小，受到他家去学习，我是他的最后一个关门徒弟。我记得就是小时候到他家去上课，就是他有13个子女，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拉琴，所以就是在南京最小学琴的时候，这是我的印象。但是当时就感觉一进去就是一个音乐殿堂，所有的人都在练琴。
那您现在旅居在海外，经常参加国外的各种演出啊，全世界跑，您觉得您现在身上南京人的特色、南京人的特点还依然保有吗？
我觉得我任何时候只要一回到南京，我就感觉我还是一个南京人。然后听到这乡音就觉得非常亲切。
会有特别想念的家乡的食物吗？
非常想念南京的食物，因为我是8岁就在8岁的时候我就离开南京了，到上音乐学院，然后后来到美国留学，
是
也如果到每一个地方我就在寻找有没有南京特色的食物，那么我都没有找到任何好的，
不可替代。
对，最后我在家里面学会了自己做盐水鸭。
哦，是吗？你在家自制盐水鸭？
对对。
这里边有什么技术秘籍给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吗？尤其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听众。
我就觉得就是说我后来我就不再寻找了，到其他地方去我也不找了，因为我知道只有在南京才能吃到最正宗的盐水鸭，是不是？那么我就尽量想着那个味道然后那样做出来，然后我家里面的人呢也很开心能吃到我做的盐水鸭。
带有家乡的明确的味道。
对
今年我知道您有个人的工作室也在南京落户了，然后也会有更多的工作重心来转移到我们的家乡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您在新的一年和南京会有哪些音乐上的合作。
我这次回来，我11月份回来，主要是参加我们江苏大剧院的室内乐组合的招聘工作。我参加这个工作，就是我的工作就是招聘到最好的一组室内乐团体，然后让我们给家乡像江苏的江苏大剧院这个驻团，那么有一个这样有驻团的这么一个机构，能够长期的为我们南京江苏的音乐爱好者演出。那么这个考试呢还在进行当中，那么这个机会呢我也正好可以参加这次青年音乐会的演出，所以很开心。
那是不是代表2021年我们有更多的机会在南京看到您的演出？
对，我们的江苏大剧院的室内乐组合呢将在5月6月之间就开始第一场演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会正常的演出季，所以我希望我们江苏南京的听众能够关注我们。
哎，太好了，那相信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可以在我们南京本土在江苏本土啊，听到您给我们带来自国际化的演奏。那如果要让您来选一首曲子献给您的家乡南京，您觉得哪首曲子是最合适？
因为我演出很多歌剧，是不是？
是
大家都知道普契尼的图兰多
啊。
图兰多呢它是中间有一段就是旋律主旋律是运用了我们江苏的那个茉莉花。
是，
那么不管你走到世界哪一个角落，只要你哼起这段茉莉花，别人都会想起哦，这我在哪里听过，是不是？但
是
所以我觉得我这个旋律，每一次我听到这个旋律我就想流泪，因为我就想到家乡。所以以后我希望有机会给大家演奏。
相信您在美国歌剧院里边，当您演奏到这样的曲子的时候，应该也会特别的骄傲和自豪。您会跟他们介绍说，哎，这是我家乡的音乐，你有跟他们介绍吗？
是的，每次我都在讲，这就是我家乡的音乐，听到吗？这就是这个声音，每一次都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啊，图兰朵呢是一部经典的歌剧作品。图兰朵是元代中国的一位美丽而高傲的公主，她给每一位前来向她求婚的王子啊，要出3个谜语，猜中的招为驸马，猜不中则立刻处死。那最终呢，卡拉夫王子用智慧和爱征服了图兰朵那颗冷酷而又残忍的心。 这则故事啊，原来是出自阿拉伯的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日》。哈，您没有听错，我也没有说错，真的不是一千零一夜，而是一千零一日。而这个故事最著名的改编版本呢，那就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改编成的歌剧《图兰朵》。在这部歌剧作品当中，茉莉花的旋律反复多次出现，表达着公主不同的情绪和思想的转变。可以说，茉莉花主题呢，就代表了图兰朵公主，也代表了中国元素。作为美国大都会歌剧院终身小提琴家的徐阳，他对于这首家乡民歌所改编成的乐曲，自然是充满了自豪的。他的回答几乎无需思考，这就是他心中最能代表家乡的乐曲。彩排的间隙，我见到了钢琴家菊小夫。这个年仅20岁的天才少年，高高瘦瘦，帅气逼人。菊小夫4岁生日的时候啊，他就自己挑选了一个大玩具和钢琴。不曾想呢，这个玩具啊，就成了陪伴他一生的礼物。小夫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时候只有7岁，得到了刘诗昆大师的指导，从此喜欢上了舞台上表达音乐的感觉。2015年，鞠小福专业免试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钢琴演奏专业，目前就读于美国茱莉亚音乐学院钢琴系。15岁的时候，小福前往奥地利萨尔茨堡参加音乐节和大师班，在大师班的学习当中呢，被大师阿里瓦迪选上演奏会，澳中教育文化协会邀请小福开始了人生第一场独奏音乐会。鞠小夫就这样被命名为中澳音乐文化大使，次年呢，他又被聘为萨尔茨堡旅游大使。谈起他的钢琴生涯，鞠小夫说他不是什么天才，但他相信无论是谁都要不断的努力。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特别年轻的青年钢琴演奏家啊，你的琴龄却已经非常长。那最早的时候是您自己选择的钢琴？
我4岁的时候过生日，然后父母说带我去商场，说你生日嘛，就想要什么都可以。他们本来以为我可能因为玩具店最贵可能也就04年的时候，玩具店最贵可能也就大几十块钱吧的玩具，那个时候的物价。但是他们偏偏没想到那个商场里面有一个琴行，然后我当时可能以为钢琴是玩具吧，因为4岁的事情我也记不太清楚，我就赖在琴上不肯走，然后我说我一定要这个要这个。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然后我当时我爸妈就跟我说 OK， 你要想要的话，那你得一直学下去，就是不能，既然买了就要坚持，要学习就要坚持。我当时想也没想，我说好。
可是后来真的你就一直坚持了。
对，就是当然小孩子就是所有人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在学习的时候，小孩子永远会贪玩。
对。
但这个镜头永远就是他一直会过去的，一旦我觉得找到了在这个不管是学任何东西还好，我觉得一旦越过了仅仅是兴趣使然的这一个层面的话，那就会很容易的让他坚持下去，因为兴趣永远会变淡。
你小的时候是一个自主练琴的孩子吗？
可能12岁之后才变成自主练琴，可能不是一直都。
小的时候练琴每天要练多长时间？
小的时候，12岁之前可能练的比较少，每天就2个小时，差不多吧，2个小时。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的练多，因为要慢慢决定要走专业了。我12岁。将近13岁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我在南外念初一，然后将近13岁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说我想这个走音乐这条路，就是做这个专业。然后我当时是每周到这个我上海的老师，就是也是我后来在上一附中的老师周挺教授，现在是周挺副校长的家里面去跟他学习上课，每周都要跑一趟。然后那个时候呢，为了要考上上一附中，这个要求是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难的，所以就练得变得多起来，可能12岁开始就每天要至少六个小时以上。对。
那现在你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演出啊学习啊，那现在家乡南京对你来说是什么呢？依然是你心里边一个非常魂牵梦萦的地方吗？
我觉得是回来会更有安全感，因为对这里，毕竟我在这里生活了14年，我是14岁，这个快将近15岁的时候，我到上一附中去念书，然后在上海住了4年之后去美国念书。南京是一个，我心里面是一个像港湾一样的存在，我觉得。
那如果说让您用一首钢琴曲来献给你的家乡，你觉得最适合来表达南京的钢琴曲是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普契尼的一个歌剧，那不一定是钢琴曲，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里面用了茉莉花的旋律，但是他对东方文化的那个拿捏就表达得很好。但是我觉得真正能代表南京的意境的一个钢琴作曲家其实是德彪西。我要借用一下一个美国的著名指挥家伯恩斯坦 Leonard Bernstein， 他对于马勒的一个评论是说，有的时候音乐它可以是一个东方的思想映照在西方的河流之上，那么我觉得德彪西是很适合这样这个描述的。为什么呢？因为德彪西他在这个19世纪末期的时候，当时巴黎是整个西欧中心，世界中心，也是文化的一个大的中心。他们开，因为世博会一开始是在巴黎开始办的，然后那个时候东方文化就有很多东西过去，不管是东南亚的音乐、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丝绸、瓷器、画，还有日本的版画也好，他在那里对于法国印象派的产生，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冲击。那我们为什么会说德彪西是一个印象派作曲家？正是因为德彪西在自己心智成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法国印象派绘画，当然那个时候不叫印象派，印象派是我们后来对他的一个称呼。对那个流派的画家，他们的技术已经发展到一个非常成熟的阶段，所以他受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的影响。包括我们能听到他音乐里面有很多的五声音阶什么的，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倾向意境倾向于东方化。当然这些都是表面的东西，就像比方说我们不能说一个西方的作曲家他用了很多东方的旋律或者是什么写作手法他就一定他的意境就东方了，我觉得并不是这样。就像比方说拉威尔他也用很多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他的骨子里面还是很像法国巴洛克时期的作曲那种方面的意境。但是德彪西呢，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内省的这个元素在，就是我其实在通过他的作品，我看他不仅仅是说我看到 OK 一个西方人在用东方的话语来说话，但是我觉得他骨子里面可能就是一个东方人，他的字里行间，不能说字里行间，音里行间，句里行间里面的细节，里面的呼吸，里面的抽象化， 都绝对不是一个西方人，一个纯粹的西方人能感受出来的一种东西。如果要说哪一首曲子最适合南京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他的贝加摩组曲，就是大家都知道德彪西有一首叫月光的曲子，月光是这个组曲的第三首，第一首是个前奏曲，第二首是一个舞曲，然后第三首是月光，第四首是一个那个帕西撇这个舞曲，这些写作形式都是跟这个从法国的巴洛克时期作曲家的一脉相传下来，就是一套的这个规律，还有里面的一些手法，但是他这个他整体的对于意境的拿捏就非常的令人出乎意料，但是又在情理之中。我觉得南京的意象给我就是这种感觉。
在《月光》这首曲子当中，作曲家德彪西以清淡的笔墨、朴素的音调，给人们描绘出了一幅万籁俱寂、月光如洗的图画。想来，在异乡的月光下弹着这首曲子的菊小夫，心底一定仍是那个南京的少年。 说起指挥家李彪，大家一定会先想到的是他的另一个身份，打击乐演奏家。当今世界上真正靠打击乐独奏为职业的音乐家不超过五人，而李彪呢，便是其中之一。他是国际公认的当代最优秀的打击乐独奏家之一。李彪出生在南京，五岁开始学习音乐。他学习打击乐的起点啊，就在咱们南京的小红花艺术团。
大家好，我是李彪。我是很小的时候在南京，这个南京小红花嘛，南京小红花这个刚开始去的时候没有搞音乐，但是有这么一个机会，老师突然说是乐队里面需要一个打击乐，就挑选了我，让我去学这个打击乐。我觉得对于我个人来讲，并不是我挑选了这个乐器，而是这个乐器来挑选了我，这都是很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我相信这个无论，因为现在我是主要是搞指挥，搞打击乐已经相当少了。可以说，打击乐是我的第一个乐器，启蒙乐器，也是陪伴了我几十年的这么一个乐器。现在搞指挥的工作多了，但是我相信还有时候有机会的话，还是再去演奏一些打击乐。
那我们知道这个中西方的打击乐器它的种类很多，那您作为一个打击乐的演奏家，您肯定要接触很多种不同的乐器啊。您在这里可以给我们的听众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中西方的打击乐器，他们有一些主要的不同是在哪里？
我觉得有很多相同点。所谓的相同点呢，我们的鼓大家都知道，鼓是这个样子，一看这样子就是鼓，无论中国鼓还是西方的鼓，我相信我们都有共同点，就是鼓是两面的，两面皮。这个在无论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鼓，欧洲的鼓、非洲的鼓，都是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走的。但是呢，我们很多的打击乐呢是为戏曲服务的，京剧、锣鼓，这个包括任何地方戏，越剧也好，这个包括在江苏什么西剧什么也各方面也好，打击乐占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可以说没有打击乐的戏曲是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戏曲的，而西方并不是这样，西方更多的是打击乐是一种辅助的乐器，在我们中国是主导乐器。在西方，我们听歌剧也好，听交响乐也好，经过这个400多年的这个交响乐的这个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打击乐是慢慢加入到乐队中，而更多的打击乐加入进去呢，是跟这个交响乐的发展、这个手工业的发展有关系的，可以有能力去制造一些新的乐器。最早进入交响乐团的打击乐或者歌剧院的打击乐，都是一些军乐队用的打击乐器。可见呢，在中西方文化中间，还是打击乐这个扮演的是不同的角色的。当然了，现在作为一个打击乐演奏家，你应该可以说在选择乐器的过程中间，给作曲家提供更多的资源，让他们听到更多的声音，不同的声音，听到和看到不同的打击乐的特点，所以才让这个乐器可以更加的丰富。
嗯，您作为一个这么顶级的打击乐的独奏演奏家啊，您怎么会想到说转行来当一个指挥呢？
我觉得每一个音乐家可能都有一个梦想，这个不想当元帅的这个，不想当将军的士兵绝对不是个好士兵。我觉得指挥是一个专业，是一个用你自己的音乐的语言，用你自己的音乐的能力去引导别人。我本人因为从小就是学习古典音乐的嘛，所以呢特别喜欢这个指挥这个专业。当然了，刚开始的时候呢，一直是在搞打击乐、搞独奏，并没有想去搞这个指挥，但是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走上这条路。然后呢，经过几年以后呢，我又是成为了一个职业的指挥家，现在又是成为了三个乐团的音乐总监、艺术总监。所以呢，肯定在未来的道路中间呢，指挥将会变成我最主导的专业。
那您看，您现在在北京啊、天津啊工作都非常的繁忙哈、啊，您还有比较多的时间会回到南京来吗？
实际上我特别希望就是经常可以回到南京来，尤其我们现在有了这么好的剧院，江苏大剧院，而且有了很好的这个观众。我去年的新年音乐会就是在南京演的，去年的在南京演了3场，而今年呢，我又把 北京交响乐团带到南京来，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在这个江苏大剧院演出新年音乐会，可见呢，我还是非常期待，每次回到这个南京家乡来演音乐会的，今年呢，在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我们没法更多的在江苏大剧院演出，但是我相信明年肯定会把我们最近制作的一个非常精彩的叫做《京城大运河》的京剧跟交响乐结合的这么一个作品呢，我们会带到南京来，可以说用这个我们自己创作这个这样的作品，文艺作品，可以说来表达我们对运河文化的一种那个我们自己对运河文化的一种热爱啊，同时呢也是让大家看到两种不同的文化，京剧跟交响乐怎么样能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嗯，那您也刚才给我们介绍了很多的不同的音乐会哈、啊，您这次给我们带来的呢是新年音乐会。您觉得新年音乐会它和一般的音乐会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我觉得新年给大家带来的更多的是期望，新年带来的更多的是欢乐的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期盼着一个好的开头，所以这次我和北京交响乐团一共带来三套曲目。可见呢，我们是特别希望在每一场音乐会中间，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感受到这种新年的气氛，跟新年的这个音乐会的这种气氛。我们除了传统的有波尔卡、华尔兹、圆舞曲之外，我们这次还带来了这个比如像抗击疫情的这样作品，也是北京交响乐团在疫情期间违约的几部作品，其中的一首非常优秀的描写在前线这个抗击疫情的这些医务工作者的这些描写他们的这个积极的工作的这种状态的这种一个作品，叫奋斗的叫那个奔跑的勇士这个作品。我们在疫情期间违约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刘思军写的这个作品，在7月31号，也就是我们第一场音乐会上我们首演了这个作品。也是特别希望通过我们的音乐来表达我们对这些医务工作者的一种支持。还有我们也带来了比如像著名小提琴家吕思清老师，他将在南京首演赵季平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的很多电影音乐大家都非常熟悉，赵季平老师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也是在南京的首演。我们也带来了两位南京籍的这个演奏家，一个是徐阳，他现在在美国纽约大都会拉小提琴，今天晚上我们就会演出，还有一个非常年轻的鞠晓夫钢琴家，他将会跟我们一起演奏这个拉赫玛尼诺夫改编的帕格尼尼主题变奏曲，这也是咱们在新年期间可能说可以说听到的一个最精彩的这么一个协奏曲。我们呢还有女高音歌唱家宋元明，她将首次同北京交响在新年音乐会上见面，她会给大家带来大家非常熟悉的《我爱你中国》，还有女高音版的《春之声》，这个也我相信在南京的舞台也不是经常听得到的。还有一个作品呢，我也想特别推荐的，就是我们带来了一个阿根廷作曲家 Gina Stella。我相信在南京肯定是第一次演出这个作品 ，Gina Stella 一个作品叫《南美大牧场》。这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有这个煽动性的，非让观众们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手舞足蹈般的这个在音乐厅中间，想望着新年。我相信通过这些作品呢，特别希望可以给家乡的这个咱们听众们带来一些新的音乐，带来一些新的古典音乐，带来一些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的古典音乐。古典音乐是需要发展的，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作品，通过不同的这种演奏的形式来让大家看到一个生动活泼的新年音乐。
嗯，那您刚才也提到您之前是参加南京的小红花艺术团，南京是您的故乡，应该也留下了您很多成长的印记啊。您到现在觉得自己身上南京的痕迹还重吗？南京人的痕迹还重？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 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出生在这儿，我在这儿，学习，成长到十二岁的时候，去的北京，可以说这十二年中间，基本上都是在南京的这个氛围中间长大的，包括南京的饮食，包括南京的这个文化，也都是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厚的这个印象。到今天为止，无论是到任何地方，这个如果有盐水鸭的话，我肯定不会吃北京烤鸭，因为我认为这个盐水鸭还是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食物。我觉得，人无论你到什么地方，你离不开的这种家乡的这种味道，离不开家乡的这种这种环境。每次我回南京，你们当然现在南京变化太大了，这基本上我小时候看到的这些景色已经看不到了，就变化太大，包括以前住的地方都已经重新盖了，重新建了。但是这些所有的，比如像夫子庙啊这些地方，就小时候经常去的地方，还是印象非常深的。就是说，可以说一去那儿就想象到小时候在这儿生长的这个所有的这些情景。每次都回到家乡，回到南京，看到这些可以说巨大的变化，我也为特别为南京骄傲，也特别作为一个南京人吧，也是特别骄傲。我看到现在又有这么好的这样的剧院，又有这么好的这样的条件去让更多的交响乐团来到南京演出，我觉得这种进步是非常巨大的，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小时候不可能想象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我觉得一个剧院也好，一个音乐厅也好，实际上就是一个城市的一个门面，就是城市的一张名片。在欧洲所有市中心的地方都是歌剧院，都是这个音乐厅聚集的地方，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城市文化的象征。我们现在在南京有 很多剧院，我特别希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有更多的好的音乐会可以在这儿发生，可以有更好的交响乐团可以经常来南京演出。
嗯，那如果要让您用一种打击乐器或者一个曲子吧来代表南京，您会选择什么？
我觉得如果真是要我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像贝多芬的英雄交响乐比较合乎于这个我对这个城市的这种看法，因为英雄交响乐并不像命运交响乐那样非常直接，但是它描写了一个这个英雄这个的也就是一生的这么一种概念，非常长，这个交响乐也非常有内涵。如果你要非让我形容的话，那我只能用贝多芬的这个英雄交响乐来形容这个城市。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也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更多广播节目有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诗里，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